请看历代上第十七章，历代之上十七章，罗马书第七章，题目是抓允许大胆求，靠主脱罪得福。抓允许大胆求，靠主脱罪得福。今天两边就是抓恩与脱罪，我们像大卫这样抓住恩典，我们今天也要抓住神的恩典，使我们能够借着他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所以这边就是大卫，我们看他是多么的谦卑顺服神的旨意，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建殿，乃是完全凭着神的旨意、神的时间、神的安排来建殿。他竟然哪单先知传达了神的默示以后，他竟然这样的马上转过来谦卑顺服，坐在神的面前大胆向神求求恩，求神坚定神的约和神的允许。那边呢给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，我们知道讲主要两个方面，一个就是讲的要向律法死，我们已经许配给基督，我们的丈夫不再是律法，活在律法之下，被律法所辖制。那意思就是说的，我们常常是被定罪，这里不对了，那里不对了，都违背律法，我们没有一样我们是完全的，那你就是被律法所辖制。我们现在是许配基督，借着那个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他的救恩，借着死里复活的基督，那我们就向律法死，对律法死。这是一段。后面呢保罗就讲到律法的功用，只不过叫我们知罪。你越在律法之下，你越看到自己败坏，而且不能得胜，更显明我们的罪是恶极了，恶极了。所以就证明律法本身是善的，我们本身我们的罪就是恶到极点。最后一段保罗讲个人的经历，两律之争，新旧这个我之争。但是保罗最后呢能够唱出凯歌，感谢神，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就是叫我们要向律法死，我们要经过两律的征战之中呢能够得胜。具体怎么得胜，第八章告诉我们，靠圣灵，靠圣灵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要像大卫一样的抓恩，我们像保罗一样靠主脱罪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抓恩，一面是脱罪，一面是求福，一面是靠主。保罗特别说感谢神，靠着主耶稣基督。那怎么靠？当然你就要多祷告多读经，靠圣灵，靠圣灵。所以求福与靠主。也可以说一面是大卫不凭己意，无论是哪单还是大卫都是尊重神，不凭己意，对着那面不靠律法，律法不可能叫我们称义。所以律法是以行为本，但是你不能遵循律法，你都要受咒诅。所以耶稣基督来了，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基督来了，他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就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，使我们能够成为新人。所以我们今天靠自己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什么都做不到，我们今天只有靠主的恩典。是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，把我们赎出来了，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好，现在我们看，现在我们分段，今天是十三节对十二节，十三节对十二节分成两大段。我们呢这第一段到十五节，因为这是一个段落，十五对十四，第一段，十五对十四，第一段的题目是不凭己意知罪痛罪，灵里侍奉，灵里侍主，不凭己意知罪痛罪，灵里侍主。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节到十五节，大卫住在自己宫中，对先知拿单说，看那、啊、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，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。我们看大卫，从大卫这颗心就是满足神，他想到什么，自己住在王宫里也做了王了，高高在上，万人之上，那么就够了嘛，他并不满足，他心里想到的就是他要为耶和华的约柜 要建立一个永久的居所。这诗篇一百三十二篇不是说吗？啊，耶和华的约柜，求你进入你永远的安息之所，就是要建殿的意思。大卫有心要为神建殿，这个存心是好的，这个目的也是好的，因为建殿的目的就是传扬神的荣耀、神的名，使万国万邦都能够认识神。接下来第二点，哪单随口就回答，哪单是一个先知，哪单这次没有问问神，哪单想大卫这么爱主，这么敬畏主，他这么好的存心，那当然错不了。对呀对呀，哪单马上就说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，因为神和你同在。今天有好的存心不一定是神的旨意，你有好的存心也不一定是神的时间，神有他的时间、他的安排和他的旨意。因为关于建殿，这不是随便开玩笑，也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，多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哪单这样随便说是不对的，所以当夜神的话就领导他。所以先知是敬畏神的，他一定回去以后他也再祷告，不对了，寻求神，当夜神的话就领导了。所以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。你看神就把他否定了，还得叫哪单，你怎么回答可以，现在你还要告诉他不可以。所以这个哪单就要死老丢人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你大卫不能建殿，建殿的工作室是谁？是所罗门，不是大卫。你不可以给我建造殿宇。底下第五节以后就讲到，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，我未曾住过殿宇，乃是从这会幕，这会幕就是帐幕了，就是移动的，到那会幕，从这帐幕到那帐幕。所以以色列这旷野从这里到哪里，并没神并没有要求人去给他建殿。然后从以色列所走过的地方，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事实，就是我吩咐牧养我名的说，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？这意思说，神有他的时间，神有他的计划，神有他的旨意，这个旨意包括神的安排、神的时间、神的一切。神说，我何曾这样做呢？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，万军这话如此说。这里就面对着大卫，从大卫蒙神选召，从万民中，从他的家庭里面把他选召出来，神的目的是什么？下面就是神对大卫的这个所赐的允许。虽然从神对哪单所回答的话里面证明神不叫大卫建殿，但是大卫这个心神悦纳，所以下面就是神给大卫一系列的恩典允许，就是说大卫你这个心神悦纳，神说我从羊圈就把你招出来，叫你不跟从羊群，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，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和你同在，这是第一个允许。你连着神给大卫很多很多的允许，第一，你不管到哪里我和你同在，我剪除你一切仇敌。这也就是说明在大卫的年间为什么不能建殿，因为大卫年间必须制服一切的仇敌，到所罗门做完太平了才能建殿。这代表我们心灵的光景，你里面很多的仇敌你怎么建殿，必须制服一切的仇敌。所以神说，我剪除你一切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大名，这是第三得大名。所以神把大卫高举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望的人，有名的人，因为大卫谦卑，大卫凡事尊崇为大，所以神说，我要高举你的名，我必为我们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，使他们住在自己地方，不再迁移，就以色列进了迦南美地。神选择一个地方，凶恶之子不像从前扰害他们，并不像我命世世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，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，并且我耶和华允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。这又一个允许，建立家室，建立家室，你受受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，我必是你的后裔，接续你的王位，你的位。那就是说明神给大卫的允许里面，就是大卫这个时候还活着呢，所罗门还没做王呢，神说我赐给你后裔，给你建立家室，而且呢是你的后裔，接续你做王，我还坚定他的国，而且还要坚定，就是所罗门的国。底下他被我为我建造殿宇，这就说出来了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你大卫心很好，你愿意为我建殿很好，但是呢神说我不能让你建殿，我乃是让你的儿子兴起来，他为我建造殿宇。我们知道所罗门也是基督的预表，所罗门不会是大卫的儿子，但是这是基督预表， 真正见面的是谁？是主耶稣。所以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20-21节，耶稣亲自说的：你们拆毁这个殿，我三日三夜就建立起来。所以耶稣这个殿就指着他的身体说的，约翰福音第二章就讲到了啊，所以他对我建造殿，我的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难道所罗门作王直到永远吗？可见呢，这个国位，这个坚定他的国是指着基督的国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我并不是我的慈爱离开他。所以神拣选了大卫和他的子孙，神的慈爱不离开，哪怕神有管教有刑罚，并不像离开扫罗一样，扫罗是被废弃，所以这有区别。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，他的国位也被坚定直到永远，就指着所罗门所带出的那个基督，要直到永远，他的国他的家要建立。所以神借着大卫建立神的国和神的家，神的国就指着将来基督的国，神的家指着教会，都要建立起来，都要建立。所以这段话那简直是恩典倒在大卫身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卫存心不为自己，我们常常想了半天都为自己，整个的脑子满脑子为自己。大卫不是，他是为神，为神的，为神的工作，想到神的约柜还没有一个永远安息之所。所以底下十五节我们更看到拿单先知的宝贵。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照这末世告诉大卫，拿单完全没有自己，就照传神话。一个先知刚刚说答应，昨天说答应，现在说不可以了，上帝说不可以，不可以就不可以。因为第二节拿单是随便回答的，你想大卫这么宝贝，大卫这么敬虔爱主，没错，好了，神说不可以，那么不可以就不可以，拿单照传，不能有一点点啊，加一点减一点，按这一切的话照着末世，末世在英文就是启示，这一段是神把他的启示给了大卫。因为这个启示里面包括神永远的计划，神的旨意，神的预言，借着大卫产生基督那个永远的国，永远的家，所以都告诉了大卫。我们就到此为止了，就看见大卫。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呀？不凭己意，我们建造神的殿不能够凭己意，我们要完全照神的旨意。那对着这面请看一节应该到十四节，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，分段来讲一到六是讲到信徒和律法的关系，这一段主要的是叫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脱离律法，好让我们服侍主，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老样子来服侍主，条条规规条条框框，乃是按着心灵的信仰来服侍主。这个心灵原文就是圣灵，那也就是说你对律法死，脱离了律法，这样的人才能够在灵里侍奉神，在灵里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说明我们大家应该明白律法。什么叫明白律法？说明意思说我们对律法的意义它的作用应该清楚。律法不能救我们，律法不能使我们称义，律行律法的人也永远不能在神面前的称义，因为律法是以行为本，没有一个人行能行得出来，都要靠恩典，是因信而称义。所以说我们要做一个对明白律法的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这个话我现在对明白律法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是什么？他这里做的一个比喻，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女人呢就代表信徒，这个丈夫就代表律法，所以这个丈夫活着嘛就要管这个女人，就好像这个一个女人嫁给一个丈夫，丈夫活着的时候你就得处处听丈夫的话，你受他的管辖，除非丈夫死了。保罗讲的不过是比喻，实际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呢啊，如果我们的旧人没有死，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永远不能脱离丈夫的这个律法，那么我们很苦恼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他说岂不知啊，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，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，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是必须丈夫死。但这个丈夫死，你看后面就知道，这个丈夫死的意思是说这个女人对丈夫死，我们对律法要死，那是借着什么呢？那就借着死里复活的基督。 你对绿纱死了，就好比丈夫死了，然后呢你就嫁给许配给另外一个人了啊。那么后面说归于别人了，是谁？那就是基督，你就不是个淫妇了。如果丈夫还活着，你嫁给别人，那当然你就成为淫妇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见这边和那边相对，首先是保罗和大卫。大卫关心神的约柜，所以他今天提出这个问题，他关心。扫罗做王40年，从来没有想过约柜如何如何，但是大卫关心。这对这面就是保罗。保罗为什么今天讲第七章头一段就讲到信徒和律法的关系？说明使徒保罗是关心神的儿女，关心神儿女，关心了整个的救恩，神的儿女。所以这是保罗跟这个大卫来相对。这边是要明白律法，要明白。这在那边就是当明神旨。大卫虽然爱神爱约柜，但他对神旨意清楚吗？不清楚。他心想，哎呀，我自己住在王宫，香柏木王宫里，上帝的约柜还住在什么，住在这个帐篷里面，所以他就有心要见证。所以最要紧，你要见证是好，你必须明白神的旨意。对着这边应该明白律法，也就是明白律法的作用是什么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个第二节再接着看。第二节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对拿单的。拿单跟保罗来相对，保罗讲经文讲的这么清楚，叫我们不被律法约束。我们应该对丈夫死，我们应该这个不能让这个作为律法的这丈夫一直在管束我们。所以他说，丈夫还活着，你就被律法约束。被律法约束的人就是苦恼，一天这里那里都是你要受律法的辖制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不从己意出发，我们不能从自己的意思出发。无论是大卫还是拿单，大卫存心很好，我快吧，我心里着急，我快点给神见面吧。你大概太着急了啊。那么拿单呢？拿单想，哎呀，大卫错不了，也是凭己意，或者我也不敢得罪他，我也不问上帝，我就自说自话，就这么样做，这都是己意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这边律法会辖制我们，那么己意也会辖制我们，让我们常常做错事。所以我们今天对律法死，对己意也要死。什么叫己意？自己的意思，自己的主意，自己的想法，你见话神的旨意通不出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保罗的目的是什么？就叫我们脱离律法的辖制，让我们嫁给基督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大卫以约柜为中心，大卫这心还是宝贵的，以约柜为中心。这边保罗呢，保罗是以基督为中心，也是教导我们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个第二节啊，就是一面是不当轻易答应。那他不是轻易就答应吗？可以可以，我们常常顺嘴就说了，不当轻易答应。那对他这边来是什么呢？仍被律法约束。你有丈夫啊，你还被律法约束。哪单里面也有一个律法，也有个约束，是什么约束？自己的意思。你别看神的仆人，再属灵的人，如果你没有随时寻求神，你都会有不知不觉有己意，不知不觉都有己意。这边是不要被律法约束，那边是不要轻易的答应。再看第三节，所以丈夫活着，他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；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虽然归于别人，就不是淫妇。这不就告诉我们应当脱离律法？脱离律法，对着那边就是顺从神旨，当夜神的话就临到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是当夜神的话临到，这边就是脱离丈夫的律法。神的话是最有能力，是生命，是灵，能够使我们脱离一切律法的辖制。神的话，那边神的话领导，就把拿单整个的心意改变。所以是神的话都要紧，我们今天就要遵神的话。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出己意，我们常常被辖制呢？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对主的话还是不够留心，许多不知不觉自己的意思，还以为很好，我们把自己意思都要拿掉。所以这边就是当夜神的话领导，这边就脱离丈夫的律法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这第三节就我们当顺从神旨，对着这边来就是脱离律法。当然了，我们自己怎么脱离？你看下面就知道，根本不是自己能够脱离的。第四节，其实开头基本都是一节对一节啊，只有12节对着那边是12、13节啊。我们现在再接着看，都是每节一节对一节。现在我们看第几节了？第四节 啊，第四节，第四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归于谁呀？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你怎么能够脱离律法？你怎么能够就不再做淫妇？而且是什么？是真正在律法上死了，是借着基督的身体。我们注意这句话，就是基督为我们死，他身体为我们整个的裂开，为我们破碎，借着他的身体，那你在律法上就也是死了。所以律法是丈夫，但丈夫怎么死？是借着基督的死，我们也就死了。那你怎么死？你跟主同死，当然这需要信心去接受。叫你归于别人，归于谁呀？就归于那个从死里复活的，就是基督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让律法做我的丈夫。谁是我的丈夫？耶稣基督。这位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他身体裂开，为我们死里复活，所以感谢神。所以这个我们就能够结果子给神，不然结什么果子？两边相对。那么大卫要见见这个，我们应当结果子。那你怎么见见？不要有自己的意思，对己意要死，你才能见见。见见你今天对律法死，那你就能结果子，是吧？我们要结果子荣耀神，我们要见见也是为了荣耀神，所以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对律法死，归于基督，我们就嫁给他了，这多好啊！你就脱离律法的辖制了。对律法死，归于基督，对着你们顺服神旨，不可坚定。那你这也要死。神借着神对拿单说：“大卫，我拣选他，但是他不可为我建造圣殿。”那这点你对得死。哎呀，我要做，我要做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什么自己的热心，我要去工作，上帝说我不要你去，那我就要阿门。你不出去，你也是，你就是顺服了神的旨意；你出去是神的旨意，也就是顺服了神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完全没有自己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对律法死，归于基督。你真正归于基督，你就是完全自由了。对他那边就顺服神旨，不可坚定。所以两边我们看，两边是对什么死？这边是在律法上死了。我们要在律法死，我们刚才已经看了怎么样叫向律法死，就是借着耶稣的身体让我们向律法死了。那对着你们在己意上要死，两边都是死。你要在律法上死，你要在己意上死。在律法上死的意思就是基督耶稣救我们脱离了，我们不再被律法辖制，这个不能，这个不能，乃是靠恩典了。再看还有一个意思，第四节啊，那边就是拿单要遵神旨意传，这边就是结果子给神，也可以这么对。拿单呢？拿单神要他做什么？神就让他你要遵我的旨意来说，我说什么你说什么，我没有说你别瞎说。我们常常瞎说乱说，这边就是结果子给神，荣耀神。我看保罗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来传神的话。第五节第六节我们看两节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的肉体中发动，以至于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所以律法是捆我们，律法是我们的辖制我们。现在我们在这个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。应该怎么服侍？大家一起念啊，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遗文的旧样。所以这一段就落到这一节，这最要紧了。如果你对律法没有死，你处处被捆绑，好像法利赛人一样，条条规规，条条框框，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。其实呢，你侍奉了半天，你是遗文的旧样，根本不是心灵的新样，不是在圣灵里侍奉。心灵的信仰就是在圣灵里侍奉，灵里的侍奉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当用什么？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心灵和诚实，你看英文很清楚，就是在圣灵里，在真理里来拜他，来侍奉他，在圣灵和真理里侍奉他。那就需要什么？需要我们真正的脱离了这个律法对我们的捆绑，两边相对。那我们看一下五六两节，这边是死肉体脱律法，我们因律法生的恶欲。等一会儿还解释，你怎么律法还生恶欲啊？就是因为告诉你这个不可以，那不可以，结果你的恶欲就更出来了，像夏娃一样。 不是不可以吃禁果吗？这也是神的律法，是吧？但是你越说不可吃，我心里又馋得很，又怎么爱的看的想吃的不得了，就是律法生的恶欲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死肉体脱律法，对待那边就是出埃及见会幕，神带领以色列百姓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神的要求。以色列出了埃及就要见会幕，并不是见圣殿。为什么不能建圣殿？因为那时候他们是什么？一站站往前行，那你圣殿怎么搬家？你这盖了一个房子，你还能够搬吗？所以说神有他的安排，所以出埃及你才能够见会幕，不出埃及不能见会幕。那对着这边死肉体，你才能脱律法。还有，这边是按圣灵新养服侍主，我们怎么服侍？哎呀，我们都在服侍，死教条、死规条，不是这样服侍。那是按着圣灵的信仰来服侍，对着那边就是不凭己意见殿，什么又叫事实去见殿？根本不是神的意思嘛，所以不能凭己意见殿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靠圣灵，靠圣灵尊道。所以怎么样侍奉主？就是按着心灵的信仰来侍奉他，服侍他，服侍他就是遵守他的道，靠什么？靠圣灵。对着那边就是建造无形的殿。今天我们不是主没有让我们建造有形的殿，你听主的话，虚心痛悔，因主话战兢，主说我就住在你里面，你就建造了一个什么殿？无形的殿。这是一小段，我们现在接着看七节。七节，从七节以后讲什么呢？七到十三是一段啊，我们按照正义，七到十三是一段，这段是讲律法的功用。其实在罗马书第三章已经告诉我们，律法的公义是叫人知罪。那你看这一段更，保罗更详细的告诉我们律法的作用是什么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照顾不是，你不能说律法是罪，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。所以说律法反正起了一种消极的作用，又没有告诉你律法你倒不知罪，一告诉律法你倒罪更多了。非律法说不可取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因律法而知有罪，所以律法有没有作用？也有作用，起码让你知道自己有罪啊。因为没有律法你不知道自己有罪，但是常常也会告诉你不要犯罪，你倒偏要犯罪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讲大卫蒙召做以色列君。既然蒙召做以色列君，如同我们今天蒙召做传道人，做什么？做教会负责领袖工人，那对着这边就因律法而知罪，这就是律法的功用。八九两节，八九，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，啊，罪没发动就是死的意思。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啊，我这个人是活，但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，死了就是我死在罪中了。那么这两节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应该知罪痛罪，就是这个罪的本身是多么坏。律法本身并不是罪，但是律法来了，人就更贪心，就发动起来了。所以我们本身来说，我想读这两节的意思，就我们要知罪痛罪才蒙恩。那边是允许灭敌得大名，那边是给大卫。神说我虽然不让你见殿，但是我允许，我要灭尽你，剪除你一切仇敌，而且我是你得大名。所以两边相对 啊，就是我们要知罪痛罪，那你才蒙恩。不然的话，你读了半天律法，不是使得你更捆绑？知罪也要痛罪才蒙恩，最后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蒙恩的。那边就允许灭敌，你不灭敌你怎么得大名呢？还有这边是罪恶发动我就死了，你认识到这个我们这个罪啊，借着律法趁着机会，你不是不许吗？不许我就更加的罪就发动起来，结果我就死了。对着那边就是凶恶之子不再扰害，这神给大卫的允许多好啊，是吗？怎么就能够凶恶之子不再扰害呢？那就是我们对罪要死，你不能够罪恶还让他发动，那么你这不就死了吗？我们的生命就死了。接着看十节十一节，十一两节， 那本来叫人活着借命，反倒叫我死，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借命引诱我，并且杀了我。这就可见的这个罪多坏了，罪能够趁着好的东西，趁着借命，趁着律法，这不是宣告了吗？神在西乃山上宣告，你们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十条诫都讲得清清楚楚。好了，你不说倒好，你越说我越犯，这就是趁着机会啊，引诱我们，杀了我们，反倒叫我们死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常常是被罪辖制，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制服仇敌，建立家室。神允许给大卫建立家室，也就是让他的子孙世世代代蒙恩，甚至带出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。建立家室什么意思？使他有这么一个荣耀的家谱。那必须前面说制服仇敌，制服仇敌，建立家室。这个见面就是你被罪辖制，不能建立，建立什么？什么家室也建立不起来。这边你被罪辖制，你就不能建立。第一节就讲所罗门了，你那个后裔，神说我要建立他，使他国位建立。两边相对啊，你看国位怎么建立？十一节那边是。那糟糕透了，是不是好事嘛？好事倒带出坏的结果来，那就是说你怎么建立啊？那么国力建立，这边你就不被引诱，你不能够再被引诱了。一面是允许后裔继王位，这是那边对待，这边就岂容被引诱被杀呢？我们怎么能够还能够？这不就对所罗门吗？神的允许很好，所罗门要做王位。但后来所罗门并不好，为什么？就是什么任凭这个什么罪恶在他里面辖制他，使他被杀了。以后所罗门不是吗？被罪恶整个的辖制。再看十二节，十二节对面的十二十三节，这节最宝贵了。这里保罗讲得清楚，因为如果不讲清楚，人家就以为大概是诫命太坏了，我们干脆不要，也不要律法，不要诫命，你还不能废律法，因为耶稣说的，我来不是什么。不是废掉律法，乃是什么？乃是成全。可见那律法有用，但是呢，这里就所以保罗说清楚，既然罪能够趁着律法，趁着诫命来害人，但是不能说明律法不好。所以十二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律法的本身就是神的话，怎么能是坏呀？根本不坏，只是人的本性坏，什么人的罪恶，趁着机会就已犯罪了。所以律法本身是圣洁的，所以这边我们要追求什么？追求圣洁、公义、良善。圣洁、公义、良善是神的属性啊，所以神的道本身就是神，道就是神，我们的神就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，所以主的道本身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。那对他那边去是什么？允许儿子必见圣殿，必见殿宇。所以两边上面就告诉你，你怎么能够建造殿宇。所罗门开头的时候也不错，遵守主的命令，能够谦卑承认自己是幼童，所以神的允许领导他，他真的神也借着他把圣殿建立起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你怎么能够建造殿宇呢？对他证明一定要追求神所喜欢的圣洁、公义、良善，才能够建造殿宇。十三，再看十三十四啊，还有两节。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事叫我死吗？丈夫不是，就是说这良善就是律法，难道律法叫我们死啊？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。所以罪跟诫命你要分开，诫命是好的，罪是坏的，罪借着诫命能够叫我们发动起来让我们犯罪，是吧？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借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。罪在哪里？罪就在我们心里面，私欲罪恶都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要认识他恶极了，坏透了。这些罪哪里来的？亚当夏娃犯罪，罪就入了世界，死也就跟着来了。所以哪个人敢说没有自己没有罪？罪在里面，所以而且是恶极了，是极其的恶，真是罪。那这不是让我们真正的在主的面前要思罪痛罪，要知罪， 十四节，我们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所以保罗分得清楚，律法是属乎灵的，得的道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可是我呢，我是属乎肉体的。所以主要救我们今天脱离肉体的败坏，脱离的这个罪恶的权势。我是已经卖给罪了，就是说什么叫卖给罪了？我已经成了罪的奴隶，已经失去了自由，没有自由了，卖给他了，卖给他不就是做罪奴了吗？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辖制，脱离罪恶的权势。所以律法的辖制和罪恶的权势是有关系的，那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看十三十四，那这边就是认识罪性恶极，这个罪性指着我们里面的罪性，认识罪性恶极，对着那边神允许求坚定，那边就是神的允许，我们要求他坚定。神允许大卫，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，那我们要求他坚定，不是我说错了，永坚定，永远坚定。大卫还没祷告呢，后面再有祷告。这一段还是讲的拿单传的话，神允许永坚定，永远坚定。那怎么那个坚定啊？你看怎么坚定？对着镜子来，你必须认识罪性恶极，彻底的跟罪恶一刀两断，真正从里面认识。所以认识跟不认识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是通过长期的主的管教、责罚、读经、祷告对付，那你才能够认识自己罪性恶极。不然的话，我比他还好啊，我还不错呢，我比你强啊。你看看，我们就根本没有认识。你不认识神的允许，怎么永远坚定？根本不可能坚定，早就动摇了。所以最后一个意思啊，十四节那边就是拿单造船末世，就是神启示的话，他造船。什么叫造船？按着神一切所吩咐的去传给大卫听。他那他不能想，哎呀，大卫不爱听啊，我讲这话大卫怎么爱听啊？这王是喜欢渐渐啊，我现在传的话上帝不让你渐渐。哪他想都不要去想，就是神怎么说我怎么做，怎么说就传给他。那对着这面就是保罗呀，保罗是阐明救恩，把救恩讲得清清楚楚。在救恩里包括人罪，罪什么？人的罪是恶极了，讲明律法本身是良善的，是良善的。我们是属肉体的，我们已经卖给罪了，就到十四节为止啊。所以这是第一段，第一段就是我们不凭己意，我们要知罪痛罪，认识的罪实在是可恶到极点。那么灵里试毒，我们不再按照英文的旧样，我们要在灵里试毒，在圣灵里面按照心灵的信仰来侍奉主，求主救我们脱离。具体怎么救我们？第二段我们再看出你怎么那个脱离律法呢？两律相争，让我们真正的经历，使我们那个脱离一切的瑕疵，就罪恶的权势。而现在我们看第二段，题目是十六节到二十七节，那么十五节到二十五节。第二段题目是求不是靠主脱罪，大胆求福。第二段最要紧一个靠字，这个靠就是第八章所解释的，你要靠圣灵，你要体贴圣灵，你要依靠圣灵，你要住在圣灵里面，你要属乎圣灵，靠主脱罪，大胆求福。那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从十六节开始到末了。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，耶和华呀，耶和华神呐、啊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遭这地步呢？你看大卫是不是像小孩子？啊，大卫一点没有恼怒生气，上帝怎么这么不悦呐？啊，上帝怎么这么这就不愿意啊？他没有，他进去，他感恩，他觉得自己不配，他坐在神面前，你跪都不用跪，你就坐在上帝面前就得了，像小孩子一样，跟主的关系这么亲密，他就对神说话了，在耶和华面前说。他活在神前，他在神的面前做耶和华神呢、啊？我是谁呀、啊？我的家算什么？连我跟我的家都是不配，一千个不配，一万个不配，你竟使我到这个地步，你这么抬举我，还叫我得大名，你给我这么多允许，一共你数数七条允许，我哪里配呀、啊？我们要从心里说不配， 而不是嘴巴讲，真从内心里面谦卑。神呐、啊，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，又应许你仆人的家世至于久远，这恩典太大了。耶和华神呐、啊，你看过我好像看过高贵的人，我多么卑贱，是啊，圣堆里呀、啊，这个什么呀、啊？这个尘灰尘中啊，你把我提拔啊，你把我看为高贵的人，因为做了王了嘛，身居高位，我都不配。你驾驭仆人的尊荣，大卫一直自称为仆人。我是一个卑微的仆人，你嫁给我的尊荣啊，嫁给你仆人尊，我有何言可说呢？这是说不尽的感恩。我想这里面就是他在感恩，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，你知道我是不配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知道大卫说这个话，他曾经是犯了大罪，这个是在撒母耳下吧，是不是撒母耳下提的？耶和华呀，你行了这大事，并且显明出来，是因你仆人的缘故，也是照你的心意。所以现在说明大卫喜欢神的心意。耶和华呀，在我们耳中听见的，下面就称颂了，下面就称颂神无可比。在我们耳中所听闻的，没有可比你的，除了你外再无神，没别神。世上有何名能够比你的名以色列呢？你的神从埃及，你。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，从头数算怎么出埃及，我们怎么得救。又在你赎出人民面前行了大而可畏的事，驱逐列邦人，显出你的大名。所以大卫知恩感恩，你是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，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。所以他为子民感恩，为全民都感恩，神拣选了这个民族。耶和华，你所允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，求你坚定。下面就抓允许，大胆求，大胆求福，就从这里开始。前面感恩称颂，现在就求你了，求你坚定。你既然说了，你可算数，你坚定，直到永远，照你所说的而行。那大卫也要遵守神的命令，那么神说我也要照所说的这些，因为你的名永远坚立，被称为大说。换句这话是以色列神，是治理以色列神，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。神的名永远坚立，被称为大，他是高举神，神的名被称为大，永远坚立。那么你呢，你的仆人的家也要坚立在你的面前。所以大卫为自己为全家都祷告。最后啊，几节，我的神呐、啊，因你启示仆人说，我必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。你祷告不要小胆，你抓恩典你不要小胆，你抓世界你这样害怕，你这样胆子小一点，抓世界的胆子好大。大卫是抓属灵的恩典，抓允许。允许是什么意思？允许就是神的赐福。神每一句话答应了就算数，允许什么意思？神开的支票要不要吧？你要你就要抓住，是。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，耶和华，唯有你是神，你也允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。他觉得这个神给的允许都是福气，现在你喜悦赐福于仆人的家，可以永远存在你面前。耶和华，你已经赐福，还要赐福，这一点有三个赐福，赐福了再赐福。你答应赐福，你已经赐福，你还要赐福啊！而且知道永远，你要永远赐福，这个是一个祷告，究竟能不能做到，还要看大卫的子孙啊。大卫自己是蒙福，你子孙是不是蒙福呢？也不一定。你根本不看重神命呢，不心胸恐痛悔，不恐惧战惊，不战惊遵守得到，恐怕这个福还得不到。大卫是为自己、为民族、为全家都这么祷告求啊！这就是到此为止。我们看大卫多么感恩，多么会抓恩典，多么谦卑，多么顺服，多么没有自己，多么知恩，觉得自己不配。所以越谦卑的人越蒙恩。你骄傲的不得了，哪里给你恩典？没有了就啊！所以对着这边，我们请看这边十五节开始，我们请翻过来，这边是十五节。因为啊，我们知道从十四节开始啊，就是讲到什么呢？一直到末了，这个第二段主要这一段到末了主要讲的两个律的交战，也代表新我和旧我的交战。 这个是一个经历，是一个过程，但是最后有一个结束，不是没完没了啊。我们不能抓住保罗还进里面征战呢，那我就征战，没人征战你一辈子征战。保罗这个最后一个结束是25节，是什么？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，就脱离了征战，脱离了这个罪和死的律，他进入了得胜的阶段。所以到第八章是成圣得胜，得胜有余，而且他能够唱出得胜的凯歌，那就是第八章，而不是没完没了我这一辈子就老征战，拿这个作为一个借口，我想是不对的。当然我们常常还会有了一征战马上结束，靠主的恩典就起来，靠圣灵嘛，你不靠圣灵永远不能得胜，那你就永远征战吧。那什么时候见面？那何年何月见面？是吧？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现在看15节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你说这不苦不苦？想要做的又做不出来，不想做的嘛反倒要去做。这就是经历靠自己失败，那你怎么办？对着那边就坐神前感恩。你坐在神前，你这个人靠自己就是失败，你来到神前你就用信心接受神的恩典就行了。什么叫坐在神前？就好比妈妈给了礼物了，我就应该谢谢，我就接受，我就信这个礼物，就是全被救恩。所以一面是谦卑顺服神旨，你要谦卑。对着这边呢，这边是交战，这边什么？这边是活在自我里面，这两边相对。如果你活在自我里面，就不能够谦卑顺服神旨，根本都不肯坐下来，大概还跟上帝讲理呢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你为什么？你看我老丢人语，你就很多的为什么，老是不满意自己的环境，自己的处境，最好我像他一样。那你活在老我里面，对着那边就谦卑顺服神旨。16、17，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就应承律法是善的，并不是律法的问题啊，你不能怪律法。即使这样，这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这找出根来了，为什么这样征战？为什么这么苦？我愿意做，我做不出来，因为你里面有罪性。我们这罗马书从第7章以后，所有的罪字就是 sin， 就是指着罪性，不是 sins。这个你看字典就知道了，多数的是指着罪恶、罪性根本的解决，那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的。我们要认识的不是我们犯出来的罪，而是还没有犯出你那个罪性本身就是败坏，不是我做的，是我里面的一个罪性，就你那个老我，你那个己，是他做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认识罪性，非己所愿。我愿意吗？我并不愿意。恐怕有些人连这个都没有，我就愿意犯罪，我就这样，我就改不了，那你这叫没救了。要这样，像保罗所说的，认识罪性并不是我愿意的，这不是我做的。第16节说，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。你起码要有个不愿意的心。如果你还喜欢偶像，你还很愿意，那你去吧，拉倒了，那你就一直去爱吧，你就偏邪吧，是吧？你不愿意，那么主才救你。你还愿意，那你就喜欢捡垃圾，你喜欢臭味，你臭去吧。所以保罗这点我就看出他有一个愿意的心，我并不愿意犯罪，我愿意行善。所以不是我做，是我做，我里面两边相对，妹妹是什么？妹妹就大卫蒙赐尊荣，知恩感恩，他知恩感恩，你赐我这么大的尊荣，让我成为一个世上高贵的人，我知恩感恩。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。那对着这边呢，那你要认识罪性非己所愿。一个有这样的心人也会在神面前知恩感恩，是神给我的，一切都是神给我的。再看18、19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这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。这句话我们常常用啊，这是我们自己真有体会，哪有什么良善？肉体一点好东西没有，因为立志为善由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两边相对，认识 两位相对，自己不能行善，这边是我们自己不能行善，你行什么？什么善也行不出来。如果我们能行出来，那个不是我做的，是主做的，是不是？你别以为自己能做，自己不能行善，对着那边就认识神行大事，那边就大卫神，是你行大事，怎么救以色列百姓？一面是肉体中没有良善，这个我们要认识，所以还是不可夸。肉体中没有良善，那对着那面就神显明所行的大事，是你显明出来的。那意思说我肉体没有良善，只有神行大事了，能改变我，你不然的话我肉体里什么好事也做不出来。十九节，不是我愿意的我反不做，我不愿意的我反倒去做，你看看这苦不苦？我愿意的我不能去做啊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我不愿意行恶，但是我非做出来了。所以两杯相对，这个就谦卑认识自己。我想为什么神让保罗也经历这些，让保罗没可夸，我们也是这样，要不然你样样都能，那你还是不是夸口了？神让你看到你自己不能啊，我一个脾气我也不能得胜，是一个个性就很难得胜的。这个性是什么？就是罪性，是吧？谦卑认识自己，对着那个经历神无可比，感谢神呢。大卫说，神哪、啊、你是世上没有可比的，所以这点你就要谦卑认识自己，自己不能，神是无可比，两边相对。十九节的经历是什么？凭肉体徒挣扎，白挣扎，挣扎半天也没用。我所愿意之善我反不做，我不愿意恶我倒去做，这不是挣扎吗？你凭肉体你是徒挣扎，对着那边就告诉你一个药方了，那边就告诉你除主外再无神。所以彼得不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也告诉他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底下我们再看20、21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，这个律就是有一个力量，有一个权势，你可这么想，就有那一个律，就一个力量，老是支持着我犯罪，老让我犯罪，老让我不高兴，老让我恨人，老让我偏邪，就这么一个律在里面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大卫经历神的救赎，也是以色列人、啊、你就是你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，经历神的救赎，这边就认识罪性败坏。我看这张圣经啊，保罗认识，我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认识，这样的经历，一面是经历神的救赎，这边是认识罪性的败坏，那面是啊，这面是神能改变自我，那面因为什么？神能驱逐列邦，所以两边都看见神能，因为自己不能嘛。他说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，就神能改变救我，那面就神能驱逐列邦，那面是保是大卫高举神的名，这面是彰显神的荣耀。你经历这些失败，你就知道了神要彰显他的荣耀。这边是经历善恶之争，有个律，在我要做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。那我们常常这样，早晨立志到中午就犯罪了，中午立个志、下午又犯罪了，叫做没有办法，就经历善恶之争，对着那面要做神的子民。所以我们想申命记特别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做神的子民。你做神的子民什么意思？就是遵守神的命令，遵守神的命令，神给你立约，你跟神立约，那你遵守神命才是神的子民。那你必须经历善恶之争。22、23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我喜欢神的律，我喜欢神的那个律法，我喜欢遵守神的命令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这不叫两律相争吗？两个律就两个力量，两个力量好像把你拉锯一样，拉这边也拉你，那边也拉你，交战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所以说我们心灵被掳，你说你人被掳了吗？哎呀，你在最高的山上属灵的地方待着呢，但是你什么时候你服从了罪恶，你顺从了罪恶的话，你心灵就被他掳去了，被他掳去了。所以交战的结果，我们应该做是神的俘虏，不要做罪的俘虏。那两边相对，这不是经历两律相争， 另外有一个律，你不能让另外一个律得胜，经历两律相争，这些人们就尊神的名为大，神的名就是他的道，你要尊他为大，神有能力。当然这章没有具体告诉我们你怎么征战得胜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看第八章才知道，你必须经过征战，然后感谢神，靠着神得胜。那怎么得胜呢？第八章告诉我们，你要靠圣灵。你怎么叫靠圣灵？你要常常祷告，常常读经，让圣灵在我里面掌权才行。再看二十四节，我真是苦啊，连保罗都苦啊，但你别老苦啊，保罗也经历这个苦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这不是苦吗？这英文就是说，我真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个死亡的这个身体？取死就是叫我死的，叫我至终把我灭掉，叫我死亡的这个 body 这个身体，谁能呢？保罗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，所以怎么呼叫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你看这边是痛苦的不得了，那边是感恩的不得了，所以你不经过苦你会感恩吗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痛苦征战，那边是感恩称颂，所以你必须经历才行。那边是抓允许大胆求福，二十四节，对那边是二十五二十六两节，抓允许大胆的求福。大卫啊，我在上帝面前，既然你给我这么多允许，我就不客气了，我就大胆的求，你都得给我应验，你给我成就，求你坚定，这有什么客气的？抓允许大胆求福。那对着这件事什么？大家看，痛苦中向神求救。我真苦啊，你这个苦应该哭在神的面前，你别去向人，你说哪个人能帮你忙？是张三是李四？所以保罗说，我真苦啊，谁能救我？你要哭在神的面前，你要苦到神的面前，就痛苦神，痛苦中向神求救，向神求救。那边就是抓允许大胆求福，你才能够得到福。所以这边是说无人能救，你看他不是谁能救我，那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他苦死了，他的意思就是说谁能够救我呀？哎呀，我都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能够救你，大属灵人也好，多权威的人救不了我，所以说谁能救我就无人能救。对着那边，你看大卫祷告什么？唯你是神，唯有耶和华是神，就跟你找到了，你说谁能救你？只有这位神，独一的神能救你。最后一节啊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个是保罗最后唱凯歌了，他接受了这个属灵的征战，你不能够没完没了还在征战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，这个事实要承认。这样看来是什么呢？我内心，我那里面的新的生命，我是愿意顺服神的律，但是我肉体败坏，这不就新人和旧人吗？新我和旧我之争，我内心就是我那个新的生命，我愿意顺服神的律，但是我的肉体，这不是你一个人就是两个人，我们里面两个人呢、啊，是不是？我肉体去顺服罪的律了，所以你心里你要使劲呼求我祷告，是不是？感谢神，这个感谢的意思就是他经历了，他才会感谢神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最后一节，感恩靠主脱罪，感恩靠主脱罪。对的，那么就是大卫求福。啊，不，求赐福到永远。那边有个永远，就是说你靠主脱罪了，哎呀，感谢神，你脱离了，你别是今天脱离，明天又不脱离，那说明我们要天天警醒，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天天都警醒。别以为哦，这两天灵性好一点，你稍不警醒，你又要跌掉。所以这条道路就是天天警醒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嘛，战战兢兢嘛，主的话天天战战兢兢，感恩靠主脱罪，那么求赐福到永远，让我蒙这个福啊，要到永远。一面是内心顺服神律，让我们的内心就我们里面那个人要顺服神的律， 对他念的就是大卫，求赐福再赐福，那就是你要一直求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有很多祷告的内容，你就用主的话来祷告，你别祷告了半天还是用自己的话祷告。主啊，你赐福，求你再赐福，我现在蒙了一点恩典了，我有一点长进了，求你再赐福。你别祷告那个丧气的话，又祷告一大堆，求你赐福，你再赐福。这边就是内心顺服神的力，两边相对啊，最后一个意思，这边就神必释放，他就主耶稣就能脱离了嘛，所以神必释放，对着那边神必坚立，神说我要坚立，神就要坚立，一个神必释放，一个神必坚立，坚立什么？坚立他自己的话，坚立他的允许，坚立他的救恩，这边神必释放，怎么释放？第八章，第八章第一节就告诉你怎么释放了。所以感谢神呢，越读主的话越觉得我们有希望，不是一天消极悲观。如果你读了主的话，你最后祷告的时候还是一片的消极，我说你根本没有套上一句。主的话总是给我们有希望的，虽然让我们看到我们肉体是败坏的，没有良善，我们的罪是罪性是恶极了，是败坏极了，但是有没有希望？大有希望。所以保罗才说感谢神，让我们大家唱得出感恩的歌来，而不是一天的就是哀哉，唱悲唱哀歌，悲观失望，还要强调，是吧？强调什么呀？强调我们老有信我救我的征战，征战要结束了，我们要去跟魔鬼打仗了，自我的征战要结束，才能跟魔鬼打仗，才真的能够建殿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大卫要建殿，至终是要建殿，借着所罗门太平的王建殿，靠基督才能建殿，制服了仇敌才能够建殿，对着这边脱离了律法，才能按心灵的信仰来服侍主，才能够结果子给神啊！脱离律法，按心灵的信仰来服侍主，才能结果子。所以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不受迷惑，我们不能够继续还受迷惑，被那个大淫妇给倾倒，这个倾倒的意思就是被他整个神魂颠倒的意思啊！不受迷惑，靠主脱罪，赞美神旨，我们像大卫一样赞美神的旨意，我最喜欢神的旨意，神不叫我出去我不出去，神让我出去我拼命我要出去，是不是？就是赞美神旨，赞美神旨的人也就是遵守主道的人。我再说一遍，不受迷惑，靠主脱罪，赞美神旨。所以大卫最后得到了拿单的这个回答以后，他满心的感恩赞美，他一点的忧虑顾虑怀疑征战都没有了，是吧？所以大卫的灵性的光景。